欢迎收听 Cake Resume 支线 Podcast， 中午吃什么，陪你聊那些可以或不可以跟同事聊的职场话题。Hello， 大家好，我是 Joe。 今天这集的内容呢，对于有协作需求的工程师和设计师，或是负责沟通协调的 PM， 应该都会很有感。我在网络上常常都会看到许多人在讨论说，设计师跟工程师之间的思维差异有多大。那今天呢，我也蛮好奇，想要邀请我们的工程师和设计师来为我们可能破除这些流言，或者是证实这些流言。那除了他们的思维差异以外，另外也想要聊聊回到团队合作本身，工程师和设计师之间，他们对于所谓的好的沟通有哪些想象和期待。在今天的这集中午吃什么，我们邀请到了 Cake Resume 团队里面的前端工程师和 UI 设计师，请他们从自身的经验出发来分享他们的想法和心声。首先呢，在介绍两位重要的设计师还有工程师之前，让我先来欢迎跟我一样是门外汉的聊天伙伴，是我的 Podcast 实习生 Jenny。
嗨，我是 Jenny。
接着让我们一起来欢迎我们的设计师，是之前在请假接电话和讯息焦虑那几集出现过的潘。
Hello， 我是潘。
再来欢迎第一次登场的前端工程师 Ryan。
Hello， 我是 Ryan。
那首先想请潘和 Ryan 各自跟听众分享一下你们的工作内容和团队协作经历。
简单解释一下，我在Cake Resume 主要做的工作内容，就是我会先把团队讨论出来的可能新的功能啊，或是需要优化的功能，然后我们从 wireframe 就是前期的初步草稿，到最后要呈现界面的样式，像是现在我们看到 Cake Resume 的网站的样式，像颜色啊或是按钮的形状啊，那些都是我来这边定义跟画出来。
没错。那你在这个过程中会跟哪些角色协作？
哦，我主要的话是先跟我们的 team lead 一起讨论，然后讨论出一个策略，再从我这边开始渐渐的把接下来可能要做出来的功能从草稿，然后慢慢讨论到可能最后的成型。对，然后再来我才会去交付给工程师。
我在 Cake Resume 这边主要工作内容是开发在浏览器，就像是我们用的 Google Chrome 执行的一些程式。那我这边就是实作产品的新功能，还有修复产品的错误。在开发的过程中，我经常要和不同的人合作，像是说后端的工程师，还有在 UI 界面上，我也经常要跟我们的 UI 设计师讨论这个部分。
刚刚潘跟 Ryan 个别分享了你们的工作内容，像潘就说到说可能要根据使用者他们到时候会长的界面要长怎样啊去设计规划，然后 Ryan 的则是比较解决在技术上面的问题。那这边呢就想要插入一个谣言终结者的讨论，就是我看到网络上有个说法是设计师是使用者导向，因为你们会关心使用者看到的是什么，还有他们用起来的体验。那工程师则是解决方案导向，你们想要解决使用者会遇到的问题，或者是他们看不到的问题。想问一下说你们认同这样的说法吗？
我不知道 Ryan 觉得怎么样，但我觉得他并没有说错。欸，对，可是好像也不全然是这样子。因为我觉得他这个说法我有点不太懂，就是什么叫做使用者导向。
在网络上看到有一些文章会写说设计师会比较从使用者看到什么样的界面出发去思考，所以在跟工程师可能会是从就是使用者在操作或是在使用的时候遇到的问题或功能去想会不太一样。然后也蛮好奇就你们实际是设计师跟工程师会怎么想。
哦，可因为设计师他在解决的问题是使用者问题，然后所以我觉得这没说错，是因为设计师确实是在解决整个用户的问题，那工程师的话他可能是接续要一起完成这件事情，所以他也是要去解决技术上面的问题。
我觉得关于这一点不全然是错的，但是也不全然是对的。因为主要我们 工程师跟设计师我们专业背景不同，所以考量的面向也不太一样。那设计师对于视觉啊使用者体验上面比我们工程师一定有更多的观察与理解，我们工程师没有办法做到这么细腻。不过虽然是这么说，但是这两个方向不是对立的，就像是设计师不全然考虑使用者而已，他也会顾及到我们在开发上面的难易程度。那工程师也不全然是在想说啊，要怎么把它做出来，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也是要想说使用者用了这个东西到底会不会开心。所以总结来说，我觉得设计师跟工程师都要有全盘的考量，而不是说从哪一个点去着手。
诶，那我也蛮好奇说，设计师在考量开发的问题，以及工程师在考量以使用者的角度去使用这个产品的时候会遇到问题，直观来说就是使用者看到的东西嘛，都跟你们原本身为设计师跟工程师各自需要很厉害的专业其实有一点点不一样。比如说设计师他可能要懂一点点开发，然后工程师要懂一点点设计，想知道说你们是怎么样培养这个理解另外一位伙伴的专业的能力的。
我现在是 UI 设计师，但是其实我前期是做平面设计的，然后我其实算是半路出家。那刚开始的话跟工程师协作，我遇到很多问题，像譬如说那种 RWD 响应式怎么呈现样式跟互动的时候，我常常会踢到铁板，工程师会直接退我的设计，就是说你这样不能做啊，因为手机版没有这样子的互动，或是宽度啊塞不进去，那种设计上规格的问题，我就是一步一步慢慢跟工程师沟通，然后请教他们，然后我才可以理解说原来这跟平面设计的原则不太一样，我必须要去了解数位产品开发的原理，然后在那个时候就会开始慢慢去学习一些程式语言，那时候就慢慢建立这种可能跟工程师之间的沟通方式。
我觉得产品设计的设计师这一块跟一般的设计师有一些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在于说在设计上它跟一般的平面设计有点不太一样，你不能用那种设计海报的方式去排版去布局你的网页上面的每一个元素，你要考虑到不一样的排版系统，你要考虑到使用者他的视觉的移动的方向，内容的呈现的那个方向，还有每一个元件它的间距等等，这些是跟一般的平面设计不太一样的。还有网页有一个比较不一样的是，网页要考虑到 RW 的部分， RWD 就是说你这个页面在不同的装置上应该要呈现出什么的样式，那这个就是跟一般的设计是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那想问一下潘，作为一名设计师，你怎么样在做设计的时候就可以有换位思考去考量工程师可能会遇到的开发的困难？
我一开始都不会考量我就是先想说用户他怎么操作怎么使用会是最适合他们的，然后以这个为出发，然后我在做设计的过程就会开始询问工程师的意见，这个时候就是很需要技术上面的咨询，问他们说我这样子做行不行得通啊，会不会太难啊，那要怎么把它变成我们可以做得到的那种技术，是那个时候我才会开始去理解他们，不会在一开始，因为一开始比较是策略跟发想，如果从那时候就有技术上的局限的话，我觉得会创造不出来好的功能。
所以你会带着你已经设计到一定程度的点子去跟工程师讨论开发的可能性。
对，
那你在这个沟通的过程中有没有你比较印象深刻的经验？
我现在没办法去具体的举例，可是我最常遇到的问题就是我比较天马行空的时候，像譬如说我的图可能某一张照片当作是背景，但我没有去考虑到其他譬如说响应式的设计啊，或者是其他可能技术上无法做到的设计的时候，就会需要受到工程师的取笑吗？对，也不算取笑啊，工程师可能就会说这个不行啊，然后当下就是这种满头问号，觉得为什么不行， 种感觉。对，
嗯，
那当然也是很前期刚做 UI 的时候就是常遇到的问题，就是常做一些图，然后工程师就会直接打枪我，就说什么这个不行啦，然后感觉自己好像被笑太菜。对，可是那时候就觉得自己可能真的知道，可能技术上真的达不到，就要必须要一直问他们说那我要怎么做会比较好。
嗯嗯，
对，然后他们就会给我一些建议，可能在设计上没办法给我太多建议，但是他会告诉我一些技术层面的问题，然后我再想办法在视觉上解决这样子。
嗯，
对。
不过你现在还是有点抱持着这样子的精神在做设计，你还是带着就是还是期待说工程师可能会跟你说哦，那我们可能可以试试看什么样的方法。
对啊，因为工程师总是会告诉我说没有东西做不到啊。
也不是说没有东西做不到啦，就是我拿到潘做的设计的时候，我第一个想法会想说我开发的时候要怎么去做，然后看有哪些元件是可以重复利用的，哪些是要新开发的。那其实所有东西都做得到，但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说我们产品开发是要很讲求时间。
嗯，
那个元件如果是已经有的，你再重复做的话就是浪费了开发的时间，或是有一些很天马行空的功能但是实质意义并没有那么大的时候，我也会 feedback 给潘问他说诶，要不要换另外一个呈现的方式这样子。
嗯，那如果从你们自己的观点来看，身为设计师和工程师，你们在做专案时最注重的东西分别会是什么？就像是在浏览同一个网页的时候，潘和 Ryan 分别会注重哪些元素呢？
程式是最后一端，然后最后看到上线的，譬如说我们的网站好了，我主要会先去看每一个元件的互动是不是我当初设计的样子，然后你每次点击按钮到下一页这样子的互动，它是不是流程有错误。至于画面上有没有完全呈现我设计的样子，可能比较不会是我最主要会去看的地方，主要是因为我们是有使用一个系统元件，每一个样式的规格都已经被定义好了，所以画面上是不太会出错的。
哦，那你看别人的设计的时候会想什么？
像我看到，如果看到其他网站平台的设计的话，有时候其实每个设计师可能都会发生，就是他每一个流程，像比如说某一个弹跳视窗然后出现的资讯，然后跟关掉呈现的样子，我都会一个一个把它拍照下来，因为我想要当做参考。然后、
嗯、
对，其实我们设计师常常会发生这种事情，就是不管它是好或是坏，我们都会想要研究一下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然后主要都是研究互动然后跟流程的设计这样子。
其实工程师一般时候也是一般使用者啦，那我们在看到一个新的网页的时候，我们还是用一个一般使用者的身份去操作它，然后去体验它的UI UX 的部分，然后会想说嗯，这个按下去这个应该要关起来，怎么没有关起来呢？这样好像不太行哦。
嗯，我其实有点好奇 Ryan 就想知道说，工程师在看一个网页或者是在开启一个产品的时候，有没有哪些是隐藏在 UI 后面你们会去观察的细节？
其实使用者打开网页的时候，网页载入的过程中是发生了很多事情，那如果你没有处理好的话，使用者打开那一个页面，举例来说一个列表好了，使用者会看到说那个画面的列表一开始是空的，后来资料载入之后画面会闪烁一下。
嗯，
这个就会有比较不好的使用者体验。那我们身为工程师在这部分可以努力的东西就是说，我们可以让它一开始东西都载入好了，那使用者看到就是一个完整的页面，也不会有闪烁的部分，这样子使用者就会比较好的体验。
如果世界上真的出现翻译橘肉，那设计师和工程师沟通的时候，就在听到哪些话题或专有名词会想要把翻译橘肉拿出来？然后想要先补充一下，翻译橘肉是哆啦 A 梦里面的一个道具，是可以跟不同语言的使用者沟通。这样
我觉得技术上遇到很多那种技术名词应该是我最容易满头问号的，就是设计师听不太懂工程师在讲什么，但我觉得没有什么翻译橘肉的需求， 就直接问就好了，就问他是什么、嗯、然后工程师就会想办法用人的方式回答，就是语言的方式回答。对，然后或者是我觉得最好是工程师常常会当下直接譬如说画出一个图表，然后用图表的方式让我去理解，就像其实设计师要去让工程师理解我的设计是什么，也是从草图那边开始，然后一起讨论。所以其实我个人是不需要翻译一句弱。
欸，但我蛮想问潘说、嗯、理解工程师的那些专有名词、嗯、对于你设计来说带来的影响或价值或是什么？
其实影响会直接反映在我怎么去下手做这个设计。譬如说我一个很陌生的功能我不太知道怎么做的时候，如果了解一些工程师他们那边的知识的话，我可能会比较容易知道怎么去着手。像我来举一个我们履历模板的设计好了，其实履历模板其实蛮多是以视觉去做呈现的，可是其实里面有很多的细节是跟工程有关，像譬如说上下左右的距离、间距，从大荧幕看到跟小荧幕看到的呈现，跟最后要到列印 PDF 那一个的规格，就是这个流程整个都是需要技术考量，我不能就是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我必须要一直咨询工程师这一方面我应该怎么做会比较好，所以会改变一下我的设计这样子。
哦，
对，
嗯，
关于那个翻译举弱，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说，有时候就是我拿到设计稿的时候第一眼看就会想说，嗯，这个到底是在做什么，其实我看不太懂它的意义所在，这时候就有点想要翻译举弱。不过这个时候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跟设计师来沟通讨论，那设计师会把他自己设计这个目标是什么，这个页面的目标考量是什么说给你听，那你听了就会知道说，哦，这个好像蛮有道理的，我理解他背后是想要呈现什么资讯的。所以当你觉得有不懂不了解的地方就直接说出来，直接跟设计师沟通，这样子就好了。
刚刚潘有提到说不管是你教设计给工程师，或者是工程师在跟你解释一些技术名词的时候，你都有提到说其实图表或者是画下来都是很好的沟通方式。那想问 Ryan 跟潘，你们各自作为工程师和设计师，你们遇过最愉快还有最不愉快的沟通经验是什么？
我其实很少会发生不愉快的沟通经验，可以想到的唯一一件事情就是有些工程师比较不善于表达嘛，所以他遇到问题的时候其实他没有直接的问我，可能觉得设计图他看不懂，然后他还是就是硬把它做出来写出来，呈现的效果也不是很好，然后可能还会觉得说啊，设计图就是长这样，我就是只好这样做，可是他其实根本还没理解，或者是也没跟我沟通，因为我也不太确定说这个工程师他遇到了什么问题这样子。对，我觉得这个应该算是不太好的经验，可是其实也没有很严重，就是当下看到呈现然后发现诶怎么会是这样，然后再主动跟他讨论，大部分的时间都是蛮好的耶。对啊，就是沟通上其实我发现设计师跟工程师是团队里面最少有障碍的，对，主要都是跟其他 stakeholder 比较会有沟通上的问题，像譬如说要谈论技术什么，因为我设计师跟工程师比较紧密的合作，反而问题会稍微小一点。
关于不愉快的沟通经验，那我让我想到一个故事。有一对男女朋友，他们想要买家具布置新家，那其中一个人就是做事的时候会先量好每个尺寸，家具的尺寸什么，然后再去购买家具，那另外一个人就是直接买了，然后后来发现尺寸不对了、再把它退货，再去重新定新的。那个没有量尺寸的，事先量好尺寸的那个人，对我们来说就是沟通上蛮有困扰的，因为在产品开发上面都是要需要花时间的，那你事后再重新回头去改规格改设计，然后工程师再去做，这整个成本其实是很高的，不只有开发成本，还有反复沟通的成本。所以说比较好的沟通模式应该是说在产品的前期，在设计的阶段的时候，设计师跟工程师就有不断的沟通，那一路沟通到开发甚至产品上架的时候都还是有在彼此的沟通，沟通不是在一个单一的时间点这样子。
诶，那我好奇工程师在开发的时候如果遇到没有先量好的设计师，你们在开发的时候当下会意识到这件事情吗？还是通常都要等到开发出来之后才会觉得诶，大事不妙，好像浪费很多时间？
哦，其实一开始比较菜的时候就是拿到傻傻的去做，然后做到后来才发现说啊，这个根本不行啊然后再回头去问设计师。那现在是稍微比较有经验的，拿到设计之后会先看，稍微评估说每一个东西的可行性。
所以说也是在这个跟设计师协作的过程当中也慢慢的理解了设计师的思维。
理解设计师的思维嘛，比较像是在教育设计师说怎么理解工程师。
对，
应该是说以我们工程师的考量，然后把我们额外的在意的点解释给设计师听这样子。
因为我觉得设计师他要保持一个创意的思维，除了就是要解决用户那边的问题，我们也要有就是新的发想嘛，所以其实常常会不小心天马行空了一下。其实了解说哦，所有的样式规格一定要定义好啊什么的，但多少还是会蹦出一些自己的想象。那工程师有时候就是要说一些很多技术的东西，然后教育我们
对，然后把它 hold 住
对对对，但这就是工程师很重要的角色，因为我们一定要知道技术有没有办法呈现，不然就是这个产品等于是白做了。
你们觉得有没有什么样的工具对沟通很有帮助？
我觉得线上有蛮多很好用的工具，像就是像那种线上白板啊，设计师使用的工具 Figma 就有一个 FigJam， 或是一些什么叫 Miro 的，虽然我没用过，但是对，它就是一个线上可以直接跟团队协作沟通的一个白板，然后你可以把所有的想法跟记录写在上面。然后那个时候就是也是开发的前期，然后设计讨论，其实那个时候就是还蛮重要的开发流程。
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工具就是 Design System。 Design System 它是就是说定义好每一个字每一个颜色应该要什么样的规格，还有每一个按钮它的间距是什么，在不同的状态是什么，按下的时候应该要呈现什么样子。那导入这个东西的好处在于说，一来是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有规格的，不会说这个按钮在这个页面它长这个样子，在另外一个页面它的形状那个间距又跑掉了，也避免说我们一直在做重复的工作。更重要的是说 Design System 它就是一个依据，在工程师和设计师沟通的时候我们可以有所本，知道我们在讲什么东西。除了工具以外，还有一些很重要的算是心法上的东西。第一个就是说，工程师和设计师的沟通上面不是一个 single point， 一个时间点讨论完就再也不讨论的，我们是要一直反复进行，一直重复这个 iteration， 一直讨论下去。那另外一个点是说，工程师跟设计师的合作是双向的，一来我们工程师想的地方像是使用者体验视觉上面没有设计师这么想的这么深这么透彻，另一方面设计师也不太懂我们技术上有哪些瓶颈哪些限制。那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说，设计师跟工程师要彼此培养出一个信赖的关系，那相信彼此的专业能力，这样子相辅相成才造就出好的产品。
我觉得今天听 Ryan 还有潘分享，我感觉设计师就像是有很多想法，然后想要把这些想法实践，但是在工程技术上或者是可能团队在考量资源的使用的效率或者是配置上，可能工程师这边他会有一个算是一个方向，然后可以带领设计师这样子。那如果说设计师跟工程师互相配合的好的话，其实就可以创造出在商务上可能是有效率开发出来，但是在使用者体验上又会觉得是很不错甚至是很创新的产品。其实我觉得今天这一集聊到的一些沟通的心态，比如说像是 Ryan 刚刚反复跟大家分享的，沟通它不是一个单一的时间点，而是你在协作的过程中都应该要持续保持积极的沟通。我觉得无论是对于工程师、设计师，甚至是可能其他职能的伙伴来说，也都是很重要的。那对于整个团队，相信也都会是有好的影响。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边。如果大家想要跟 Ryan 还有 Pam 有更多的交流， 都可以在本集的单集简介中找到他们的联络资讯。如果有什么想听我们聊的职场主题，也都可以在 IG 上面告诉我。 K-Christmas 支线 Podcast 中午吃什么，陪你聊那些可以或不可以跟同事聊的职场话题。我是 Joe， 我们下次午餐时间见啦，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